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5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6月4号天安门活动人士韩东方不顾警方的警告，静静地坐在维多利亚公园长椅上纪念六四遇难者。在路透社的采访报道中，韩东方表示，尽管自由受到严厉打压，香港不应该灰心。1989年中国军队的士兵在北京向民主抗议者开枪时，韩东方差点没了条命，他随后被判入狱并被迫流亡。在星期五6月4号下午，韩东方无视香港警方以新冠疫情为由禁止一年一度的烛光守夜活动，来到维园纪念六四遇难者。韩东方穿着黑色 T 恤，戴着黄色口罩，坐在维园内的一棵老榕树旁边。他到路透社说，个人权利在新的国家安全法下仍然有保障的这座城市维持真理和不屈服于恐惧的重要性。58岁，留住长长花白胡须的韩东方说，今日我只想留在这里。他周围有几十名警察正在对一些路人进行搜身和身份检查。韩东方对那场已经消耗了他大部分生命的悲剧仍然坚定不屈。尽管香港依据去年6月实施的国家安全法进行镇压，但韩东方对收养他28年的这座城市仍然不失乐观。他在这里创办了一个劳工民间组织。据英国金融时报星期四6月3号报道，美国顶级传染病专家、拜登总统的首席医学顾问安东尼·佛契博士呼吁中国公布9个人的病例，这些人的疾病可能提供重要线索，来到了解新型冠状病毒最初是否因为实验室泄漏事故而出现。佛契希望看到9个人当中3个人的病例。他说，我想看看据报在2019年生病的这3个人的病例，他们是否真的生病呢？如果是的话，他们是怎样病的呢？该病毒的起源备受争议，美国情报机构仍然在审查有关武汉一间中国病毒学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在2019年病重的报告。这个报告比第一宗的新型冠状病毒病例还早了一个月。然而中国科学家和官员一直都拒绝实验室泄漏的假设，称该病毒可能是在襲擊武漢之前已經在其他地區傳播，甚至可能通過入口冷凍食品運輸或者野生動物貿易進入中國。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拒絕直接評論中國是否會公布這9個人的紀錄，但堅決否認該實驗室和新型冠狀病毒的爆發有關。在星期五6月4日的例行記者會上，汪文斌提到武漢病毒研究所3月20日的一份聲明，該聲明稱沒有任何工作人員或研究生被確認感染了該病毒。一個審議中國政府據稱在新疆踐踏人權的行為是否構成種族滅絕的民間法庭星期五6月4日在倫敦開庭，證人聲稱拘留營內的維吾爾經常受到羞辱、酷刑和虐待。這個人民法庭的主席傑尼斯爵士說，30多名證人將在4日聽證期間作出針對中國當局的重大指控，法庭由律師、學術界和商界人士所組成，未有得到英國政府的支持，亦都沒有任何制裁中國的權力。加拿大總理杜魯多星期五6月4日表示，北京主辦2022年冬季奧運會為有關國家提供了就中國人權記錄向他施壓的機會。杜魯多表示，中國只有在面臨聯合陣線的情況之下才會改變自己的行為。他並補充說，他將會在下個禮拜舉行的七國集團領導人峰會上提出這個問題。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主席民主黨參議員麥克里和共同主席民主黨眾議員麥戈文星期四6月3日發表聲明，紀念六四天安門事件32周年。今日我們向1989年春天聚集在北京和其他400多個城市的街頭呼喚民主、人權和結束腐敗的所有人的勇氣和犧牲致敬。社交媒體公司臉書 Facebook 星期五6月4日表示，將會暫停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帳號至少2年，從而延續了對他的封禁。在1月6日發生了造成人員死亡的衝擊國會大廈事件之後，臉書認定特朗普煽動了這次叛亂，隨後 關閉了他的帳號。臉書副總裁在星期五的博文中說，在該階段之後，我們將會請專家評估公共安全風險是否減退。臉書的獨立監督委員會維持了臉書封禁特朗普的決定。1月6日就在騷亂發生之前，特朗普呼籲數以千計的來到華盛頓參加拯救美國遊行的支持者拼命鬥爭。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张富杰，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在 Facebook 臉書的帳戶名稱是繁體字的美國之音中文網，而在 YouTube 的帳戶名稱是 VOA 美國之音粵語，以及 Instagram 的帳戶名稱是 VOA Cantonese。 如果你們沒辦法登錄我們的網站，你們可以使用賽豐應用程式安全登錄任何被封殺的網站。如果你想獲得賽豐應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iphon3.com， 串发是 voacantonese@siphon3.com， 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可以安装到电脑或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機以及平板電腦，你就可以自由上網了。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裏面，我們會先來講到香港支聯會副主席周幸彤保釋外出，批評警方企圖以言入罪。香港支聯會副主席周幸彤六四32周年紀念日清晨被警方以涉嫌宣傳或公告未經批准集結罪拘捕，在警署被扣留超過33小時之後，星期六下午獲准保釋外出，暫時未被正式起訴。周幸彤認為今次是預防性的拘捕，物理上阻止他去維園，輿論上恐嚇他人不要去維園燃點燭光。他批評警方企圖以言入罪，而國安法下首次六四周年支聯會維園燭光集會再次被禁，香港多區仍然有數以千計的市民上街遍地燭光悼念六四死難者，警方拘捕6人。支聯會批評警方的部署離譜，執法滲入政治考慮，令香港和中國內地越來越相似。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偉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今年是六四事件32周年，亦都是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後首次六四周年，警方再次以新冠肺炎疫情和限聚令為理由，禁止支聯會維園六四燭光集會。香港保安局上个星期六，即是5月29号发声明表示，支联会六四集会属于未经批准集结，任何人不得参与或作宣传或者公布，否则会触犯法例，参与未经批准集结最高可判处监禁5年，宣传或者公布未经批准集结最高可判处监禁12个月。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当日亦都在自己的社交网站贴文表示，他以个人名义6月4号晚8点仍然会去守这个已经有32年的约定，在大家都能够看到的地方点起烛光。各界关注任职大律师的周幸彤星期五，即是6月4号晚，会不会到维园点烛光悼念六四死难者，到时会不会立即被警方拘捕。不過警方沒有等到六四晚，星期五早頭早已經派多名便衣警員到周幸彤位於中環的辦公室附近，將他拘捕，指他涉嫌宣傳或者公告未經批准集結。周幸彤被捕的消息引起各界高度關注，他在警署被扣留調查超過33小時之後，星期六下午5時左右獲准保釋，離開荃灣警署之後會見傳媒。周幸彤認為今次是警方預防性的拘捕，物理上阻止他去維園，亦都在輿論上恐嚇其他人不要去維園點燭光。
今次很明顯是一個 毫无理据的预防性的拘捕，很明显的目的就是不阻止，物理上阻止我去维园，亦都在舆论上去恐吓其他的朋友，不要出现在维园附近，不要出现在铜锣湾，不要点亮烛光。
周恒彤批评警方拘捕他的理据毫无逻辑，不单止禁止宣传有关维园六四烛光集会，甚至企图禁止一切悼念六四死难者的言论。
他说我是犯罪，那个逻辑是非常之荒谬。你见整件事对六四晚会那个的指控，由一开始说是疫情的问题，所以要禁止集会。由禁止维园的集会讲到禁止宣传集会，由禁止宣传集会可以再跳到去禁止宣传一些任何相关六四的事情，任何六四的悼念。咁呢度嘅逻辑跳咗就系话，其实因为疫情嘅关系，我哋系唔可以讲六四噶，我哋系唔可以去悼念六四噶。呢个系咩荒谬嘅逻辑啊？系咪疫情就大晒到可以话唔可以俾大家讲任何？大家是有共鸣的，有关注的议题，因为那些会有人聚集。那很明显整个理据都是不太充分，是今次的拘捕和今次的落案。
周恒彤表示，当局今年打压六四的行动不只针对他个人，星期五还有一名年轻人和他差不多时间被拘捕，他需要再了解情况。他暂时都只是知道警方六四当晚封锁维园，驱散其他地方的聚集，较早前对各区六四街站、放映活动、宗教活动都作出骚扰。他认为政权用尽各种手段去熄灭维园的烛光，亦都恐吓市民不要再公开讲说话。他批评警方不要再用公安条例之类的技术性条文作为掩饰，在受害者身上撒盐。
政权用尽各种的方法想去熄灭维园的烛光，我想同所有参与在这场打的人说，唔该，唔好再匿埋喺啲咩公安条例嘅技术性条文后边，擘大眼睇清楚，其实你哋系做紧啲乜嘢嘢？你哋系喺度帮一个刽子手去抹去佢嘅罪行，你系帮紧屠夫政权去洗白历史，你系喺一啲32年受尽冤屈嘅烂熟受害者嘅伤口上面撒盐，你系喺度帮助巩固紧呢一个不公义嘅一党专政。
周恒彤又表示，警方今次对他的指控完全是以言入罪，因为他六四当日清晨就被拘捕，连接近维园的机会都没有，而警方出示的证据全部都是报章、Facebook 等社交媒体的撰文和他的个人专访等等。他认为警方不只是恐吓他，甚至是恐吓传媒，
包括是一些媒体的采访、法院门前的博咪，包括是一些网上的对谈节目，包括是一些很有心的媒体做的专访。他们现在拿这些所有的东西做罪证，他不只是在恐吓我，他其实是恐吓所有的传媒朋友，而给大家一个压力，说你去做这些相关的访问，做一些敏感议题的访问，可能有这个这样的心理压力，会害人家去被捕去坐监。我当然代表不到所有的受访者，但我可以在这里代表自己，说我讲的东西我自己负责，各位媒体朋友都不用有负担，我讲得出的我会承担我讲得出的所有责任。但很明显现在这样的情况就是将这个以言入罪无限地扩大化。
周恒彤又表示，警方企图以言入罪无限扩大化，他会继续坚守自己的岗位，直至他真的讲不到说话为止。周恒彤又表示，他星期五用禁食一日的方式去悼念六四，他坦言这个方式是中国国内的人士首先使用，正在监狱服刑的支联会主席李卓人今年亦都会效法，他对香港人亦都要用这种方式悼念六四感到无奈。
昨天我是有一个禁食的行动的，因为其实 他剥夺了我所有可以点烛光的机会，我得回我自己的身体可以控制，咁我仲係可以用呢個禁食嘅方法去悼念六四嘅死難者，而呢一個當然唔係我首創嘅方法啦。其實用禁食一日嚟悼念六四係國內嘅朋友開始， 甚至是国内的在囚的朋友开始，因为他们真的没有这样的自由，而国内都很难有公开的悼念运动，所以他们是用这些很个人的方式去表达他们还是记住这一日。很无奈，现在这种方式竟然要传到来香港，今年也都是有李翠仁也都要在狱中用同样的方式，我都是已经是跟随其后，又不是第一个做这样的事，但我觉得我自己来说，我不可以被日就这样过去而不做任何的事情，所以我是做了一个禁食的行动的。身体没什么的，一日禁食其实不会对身体有大影响的。
对于星期五晚六四三十二周年，香港各区遍地烛光悼六四，周幸彤表示好开心香港人仲记得六四呢件事，佢都感谢所有愿意企出嚟嘅人。至于香港人以后仲有冇机会公开悼念六四，周幸彤预计政权会继续打压，但系佢相信今年香港人展示出嚟嘅力量，证明六四烛光系唔会就此熄灭。
我觉得他们政权肯定是想完全禁止六四的讨论和六四的悼念的了。他们下年我不知道疫情会发展成怎样，他就算没有疫情他可能换到其他的理由。因为今年用来禁止我们禁止我讲说话的理由都是疫情。那跟疫情有什么关系呢？我去讲说话的时候，写文章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预计疫情政权会继续打压，但我都相信即今年香港人展示出来的力量，那烛光是不会这样熄灭的。
据报道，警方星期五在全香港各区部署7000警力，下午开始为了防止有人进入维园点蜡烛，引用公安条例封闭维园6个足球场、篮球场、中央草坪和相关的出入口。警方亦都在多条来往九龙和港岛的海底隧道、往港岛方向的行车线加设大型路障截查车辆，现场一度非常阻塞。从网上图片看到，警方水炮车亦都曾经由西隧开往港岛。在警方严密布防之下，今年六四三十二周年维园首次没有烛光如海的画面，但是当晚仍有大批市民到维园足球场外燃点烛光，举起手机灯和献花悼念六四死难者。六四当晚身穿黑色长裙，孭住黑色布袋到维园献花悼念六四死难者的香港市民陈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警员阻止她将一束白菊花插在维丰足球场的铁马上面，她无奈只能够将这束白菊花拿走。对于自己一身黑色打扮出现在维园，会不会担心被警方拘捕，陈小姐坦言已经预咗。
你預咗噶，但係講真，我都係擺低曬花去悼念應該悼念嘅嘢，紀念應該紀念嘅嘢。如果我咁樣樣都俾人拉嘅，就 out of works 啦，係咪啊？
對於支聯會副主席周幸彤六四清晨被警方拘捕，陳小姐表示唔明白點解香港嘅言論自由突然被收窄。佢認為政權未為六四事件負責之前，香港人應該要繼續發聲。话俾当权者知道有啲问题未解决。
我觉得点解言论自由突然之间要被收窄咯？其实每一年我哋都系喺度悼念六四死难者。我唔希望我哋就系悼念嘅原因就系唔希望有人去忘记呢一样嘢，直到嗰个政权肯有人企出嚟为呢件事负责任之前，大家都应该要继续做落去，去 remind 我有啲问题真系未解决嘅，系有啲人唔应该咁快死嘅，系。
六四当晚在铜锣湾渣甸坊点起支联会白色蜡烛悼念六四死难者。26岁的香港市民李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警方当日清晨拘捕周幸彤是企图阻吓市民上街悼念六四。她认为国安法之下燃点烛光悼念六四都可能有罪，反而令香港市民觉得今年的六四烛光显得更加重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大家收听今日6月5号的时事经纬环节。在今日的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回顾和展望，集中讲到六四的议题。六四天安门事件32周年正值新冠疫情在全球大流行，又逢中共建党100周年，以及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领导之下，中国与西方世界关系空前紧张之际，中国学位领袖王丹呼吁拜登政府通过促使中国结束一党专制，彻底解决中国人权问题。 李恒清則呼籲將天安門事件提上議程，撼動北京。據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報導，在香港和澳門以煽動顛覆為由拒絕批准六四燭光集會之後，今年是中共治下的中國土地上首次並沒有任何公開的六四悼念活動。美國政府對香港當局試圖抹去天安門廣場屠殺的歷史予以譴責。美國國務院副發言人波特在6月2日的電話記者會上說，美國譴責香港當局行為，這些行為使到六四紀念活動組織者關閉紀念1989年天安門屠殺的六四紀念館。前天安門學生運動領袖、中國民主活動人士王丹對美國之音表示，六四32年後的今日，新冠疫情對全球人民的生命財產帶來巨大損害，如果當年六四學生呼籲的政治民主、言論自由被接受，這一場疫情或許會有不同的結果。王丹說，這個疫情爆發的時候，中共隱瞞疫情，包括一些吹哨人受到迫害等等，導致疫情擴散，這個責任是中共不可以推卸的。這次疫情我覺得在某種程度上再次證明了，在中國如果缺乏政治改革的話，沒有一個公開透明的輿論環境和言論自由的話，這樣會對人民的生命財產造成巨大損害。而要有一個政治改革，要有一個民主的環境，要有言論自由，這個正是1989年天安門廣場上學生呼喊最強勁的口號。另一位前天安門學運領袖李恒清則表示，今年的六四周年紀念特別之處，或許是缺少了香港維園和澳門的燭光，突顯了習近平治下的中共政權在內在外壓力之下對公民自由和意見的前所未有的打壓。他說，今年最大的特點就是沒有了香港和澳門的悼念活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治下的土地上能夠有紀念活動，這個是最大的特點。但是是否缺少了維園的燭光，缺少澳門的燭光，是否大家就能夠將六四這種血的歷史忘記呢？沒有的，正相反，今年反而是在全球各地激起了更強烈的反彈，這個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不同地方。王丹和李恒清都是在去年6月2日，也就是六四31週年來臨的時候，受到了當時的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公開接見。那次會晤是在美國在任國務卿首次在六四期間公開會見學運領袖和新華者，亦都標誌著美國在六四問題上對北京的態度轉為更加明朗化。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主席民主黨參議員麥克里和共同主席民主黨眾議員麥戈文星期四6月3日就六四天安門事件32週年發表聲明，指出中國當局暴力鎮壓和平示威民眾至今仍然影響著中美關係。聲明仲呼籲國際社會團結起來，關注並結束中國當局對良心犯以及在新疆、西藏和香港的壓迫。聲明說，今日我們向所有在1989年春天聚集在北京和其他400多個城市街頭呼籲民主、人權和結束腐敗的人的勇氣和犧牲致敬。對這些抗議活動的暴力鎮壓粉碎了人權和改革的和平訴求，並繼續使到美中關係複雜化，直到今日。在美中關係進入全面競爭時代，強調自由、民主和人權等普世價值的美國拜登政府應該怎樣去推動中國的人權事業的同時，將人權和價值觀納入與中國競爭的大戰略中呢？李恒清表示，拜登政府大體上延續了特朗普政府的很多對華政策，但又更加強調聯合美國盟友力量，這樣反映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對中國立場的趨同。他同時表示，拜登政府應該更加旗幟鮮明地將人權問題擺在與北京打交道的台面上，將這個議題當作是撼動對北京戰略的一個共幹，因為美中之爭已經越來越演變成制度之爭和意識形態之爭。他說，意識形態的爭執在後續幾十年都會是中美或者是中國和文明世界競爭的一個重要的契機，所以我認為美國政府應該更加直接、更鮮明將自己的態度表明出來，另外直接將這個訊息傳遞給中國，傳遞到去中國，與中國人民、與中國知識分子、中國的學生進行面對面的交流，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王丹表示，在人權問題上，拜登政府應該採取更為現實和務實的手段。他說，拜登前不久提出來講， 美國同中國的競爭是民主與專制的競爭，對於這個觀點我給予高度肯定，但另一方面我亦要強調一點，就是說其實解決中國人權問題的根本還是要解決中國的政治問題，如果只是要中國共產黨執政，這個政治現實不改變，沒有任何人權改善空間，那請講人權問題是否會得到實際的結果呢？所以我還是希望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關注人權問題同時都能夠用更多的精力來關注怎樣促使採取各種的方式促使中國結束一黨專政，向民主國家的方向去發展，我覺得這個才是解決人權問題最關鍵的原因。32年前參與那場民主運動的人曾經滿懷理想和信心，希望能夠讓中國變成一個自由民主開放的現代文明國家，而中國當今的現狀是否與1989年學運那一代人所追求的理想越來越遠呢？王丹表示對中國當下的政治狀況感到遺憾但並不失望，他說至少我個人不會過分地失望的，我覺得在一個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出現這樣的轉折或許時間長一些，但是32年在整個歷史當中亦都不算很長的一個時間，我覺得這都屬於一個正常的現象，對於我們這些當時學生也好，定是繼續堅持追求中國民主化的人也好，我覺得最重要不是那個勝利的結果什麼時候能夠來到，最重要的是在那個勝利結果來到之前我們是否能夠堅持下去，我覺得結果並不重要，過程更加重要，所以我其實並不在意一黨專政什麼時候結束，在意的是它未有結束時我們能不能夠繼續堅持。李恆清也認為目前最重要就是在黑暗中守夜堅持下去，他說任何一個政權在行到末路的時候他都有回光返照亦都好，或者是在這個時候他更加瘋狂地去通過鎮壓方式來達到他的極權統治，在歷朝歷代的更替或者是走向新的政治生活的狀態前都有這個事件的這個階段，他說但是夜越黑其實距離黎明就越近，所以在這個時候最重要是什麼呢？我們要堅定地守夜，堅持住守夜，呼喚黎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六四32周年之际，全球各地很多群体一如既往举行各种纪念活动，他们缅怀32年前被定格的毛宋生命，亦都探究当年的悲剧与今日中国危机的联系。六四与中国今日的距离有几咁近呢？它带来的世界隔阂有多深呢？它怎样改变了中国今日和明日呢？据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刚刚出版新著《六四1989年天安门抗议与北京屠杀》的加拿大西门菲沙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周杰荣表示，关于六四他书中的研究重点就是受难者历史以及他们是怎样遇难的。
受害者遇到解放军开枪的时刻，他们是谁？他们在做什么？他们为什么在外面？然后他们是怎样遇难？
他说当受害者遇到解放军开枪的时刻，他们是谁呢？他们做了什么呢？他们为什么在外面呢？他们怎样遇难呢？这些人很多都是上落班很偶然的遇到解放军开枪。我亦都係通過天安門母親嘅研究，佢哋嘅故事喺好大程度上證明呢個大屠殺用解放軍鎮壓平民完全係不必要嘅，完全唔係無可避免嘅。美利堅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唐志學博士認為，八九學運期間當時中共黨內好多人不同意動武，但係最終黨嘅利益高過一切，中共不願睇到自身分崩析離。相比于抗议者的生命，中共更加不能够接受的是苏联解体在中国重演。
其实很多人都认为邓小平是搞集体领导，尤其是很多西方的搞政治学的学者，但是六四呢可以证明并非如此。
唐志学说，其实很多都认为邓小平是搞集体领导，尤其是很多西方的搞政治学的学者都咁樣認為，但係六四證明並非如此嘅。當時好多高層嘅人都反對動武，包括總書記趙紫陽，亦都包括好多老幹部同埋將軍。鄧小平嘅諗法係中共咩時候都需要一個頭子打。 只能够有一个婆婆，一个核心。但是六四的时候，一段时间好像党内有两种声音，其实也都没那么简单。赵紫阳没有反对过邓小平，但是我有一个推测，就是很多党内的人认为六四一个主要教训就是，如果邓小平当时未有起到这个核心的作用，党可能就会分裂了。所以六四之后高层有个想法，就是学生或者工人上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中央分裂，中央分裂的话就乱了。长期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史的周杰荣也都同意，六四当时党内很多领导人都是主张和平解决抗议的。他说不开枪的思维不是西方的，不是学者的，而是中国人自己的。只可惜那个最有权力的中国人不同意这个观点，下达开枪命令，酿成屠杀的惨剧。
我是西方人，我是历史 学者，所以我的任务是看历史材料来分析，和用可靠的历史材料分析历史过去的现象。
周杰明说，我是西方人，我是历史学学者，所以我的任务就是要看历史材料来到分析，用可靠的历史材料来到分析历史过去现象。但是这个不是一个西方和东方的区别，当时和平解决抗议的思维不是西方的思维，不是我的思维，而是中国的思维。这个是中国所谓的最高领导层，当时是赵紫阳，他的思维是什么呢？他的中国文化思维是用法治、法律和和平的方式来到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冲突，因为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冲突。但是抗议的人，他们的行为是什么呢？他们的行为是和平行为，他们非暴力一个抗议运动，静坐绝食示威一些暴力都没有。所以赵紫阳当时的解决的方式不单止是他，是大部分的中国领导、中国官员，包括军队领导，都要强调我们要和平，不要开枪。所以邓小平他的位置是关键的，邓小平他可以利用他的元老的革命资格来到消灭其他人对他不同的观点，他可以实施自己的观点。所以这个不是西方和东方区别，中国人要和平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个最有权力的中国人，他不同意，所以他点了这个开枪的命令。你讲到死亡人数，周杰明说现在仍然很难去确定的。他说前新华社记者张曼书《历史的大爆炸》一书中说有728个人死亡，而当时1989年有比较可靠的渠道提到有2600人死亡，他预计可能最低是700多人，最高可能有3000人左右。他相信这个数字可能存档于某个解放军档案里面，他有信心有朝一日世人会知道一个更加可靠的数据。长期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唐志学在比较习家父子两代人对六四的态度时提到，习仲勋曾经在不同场合表态六四动武是很正确，而习近平多次在讲话中强调个人不能够对国家提出要求。
但是很重要的是，习仲勋从来没有在任何的公开的场合说过六四是不好的，而且他是他很明显的站队了。
唐志学话，但是重要的是习仲勋从来都没有任何的公开场合讲过六四不好，而且很明显他企在一边了，但他在不同的场合上出来讲六四动武是啱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可以讲明习仲勋话守党的纪律对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呢，还有习近平当时的一次讲话，我觉得很重要的，这个是他五月中旬讲的几句话。习近平当时在福建，他说什么民主啊，不能够笼统地讲民主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我个人理解应该是人民利益的一种法制化的体制，而不是某一个阶层某些人随意性或者是满足任何一些人任何一个阶层提出的任何一个要求，极端化地去要求别人或者要求国家，这个本身就是要求别人对自己民主，反过来自己没有任何约束和责任感，那就不行了。然后习近平就讲到文革一些情况了，他说文化大革命不是大民主的标本吗？这种大民主没有同科学结合，是同法制结合，而是同女性结合，同愚昧结合，结果就是大动乱了。边个都可以组织几个人去抄家，边个都可以拉起一个战斗队，今日你们打倒我，听日我打倒你，这样就只能够重演吗？周杰明指出，六四事件对那个之后以及中国未来影响是深远的， 从嗰阵时之后，中国人民就被迫接受中共定义嘅稳定。中共所谓嘅稳定压倒一切，可能会带嚟经济发展，但却牺牲咗中国人民嘅民主同埋自由。周其明话：1989年六四大屠杀，包括1989年嘅后半年嘅所谓双清运动、清查清理运动。它是歷史性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轉捩點。我第一次去中國是1997年，我去了哈爾濱，然後我去了好幾次，我在中國過得非常好，中國越來越發達，我在中國的朋友生活得越來越好，在經濟方面。但是1989年六四大屠殺的後果，就是中國共產黨告訴中國人，政治自由、言論自由和經濟發展，你們只能夠揀一個，只能夠有一個，这个很不公平的。为什么我在加拿大我可以享受言论自由，也可以住在这么好一间屋里面呢？为什么呢？这个很不公平。中国人不知道吗？1989之后果是稳定压倒一切。这个稳定，这个所谓的稳定，是哪个来下这个定义的呢？稳定的意思是什么呢？稳定的意思是共产党告诉你你的稳定，还是我告诉你你的稳定呢？所以如果你是天安门母亲，共产党解放军杀了你的仔，你不被允许讲嘢，而且每年你都不可以出门，不可以跟传媒讲嘢，不可以悼念你的小孩子，这个是稳定，这个是共产党的稳定，这个是直接是六四一个后果。到新疆维吾尔族，他们的稳定是什么呢？这个也是六四一个后果，因为稳定压倒一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美国加州时间早上5:30，天仲未有光，为了不要吵醒睡紧觉的太太陈天石，拿着手机匿埋在厕所，点击手机上的 Clubhouse 的图样，相隔3个钟头的东岸，一个讨论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房间已经开启。1989年的今日，你在哪里呢？经历了什么呢？从4月15日起，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30，北京时间晚上8点， Clubhouse 上这个房间每日都聚集了一批人，去讨论过一场改变了很多中国人命运，亦都改变了中国政治走向的运动。32年前的这一日，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北京病逝，这位中共党内改革派的离世，引发了一场历时50多日，席卷中国400多个大中小型城市呼吁民主自由的运动。那场运动以中国政府出动军队，用真枪实弹、装甲车、坦克车、血腥镇压来告终。没有人知道有多少生命在32年那个春夏之交的夜晚画上句号。有学者统计，武装镇压可能导致几千人死亡、上万人受伤，大屠杀之后的清查和拘捕又曾经令到几万人失去自由。第一日参加 Clubhouse 房间里面的讨论，陈天石去了10英里之外送一个包。
在高速上面我就流了10多英里的眼泪，因为我想起了我们同学们为这个民主运动。
在高速上我就流了10英里的眼泪，很难抑制住，因为我想起我的同学为民主运动作出牺牲，想起我们一起当时的心愿。他跟着说，这场运动以悲剧告终，以屠杀告终，对我们来说这个历史的伤痛，我们心里面在滴着血，他一直都没好过。在房间里面的很多参与者一样，陈天石也是1989六四的亲历者和身患者。那场运动改变了他人生很多东西，包括他的名字。陈天石不是他的原本的名称，1989年的时候他还是叫做张宝，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大学4年级的学生。这个从广西偏远山区考到去北京的年轻人，目睹过毛泽东时代的残酷，体验过城乡的巨大落差和身份制度带来的不公平，研读历史和痛苦的思考令到他意识到自己被灌输的教育充斥着谎言和欺骗。学运期间，他无需自荐出任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宣传部长，积极投身运动。六四枪响之后，陈天石就开始逃亡了。他找到一间发廊，试图通过化妆改变自己的容貌。发廊用了假冒伪劣的产品，在他被拘捕关入去巡城监狱之后， 头发就开始大量脱落。如果没有胡耀邦去世，我仍然可能会好像很多同学一样，毕业之后进入国家党政机关、高等院校或者是出国留学的。他说，后来我去了坐监，在秦城坐了一年监，取保候审之后又被指定监视居住，我做了五年半不思大中文系学生，他们为了打击我，连一张单科结业的证书亦都不愿意开给我。离开监狱之后，陈天石隐姓埋名，希望靠自己的努力谋生，和很多曾经因为天安门坐监的政治犯一样，多年之后他们仍然时常遭到警方的骚扰，生计常被当局断绝。这样的情况他在2017年来到美国之前的几年尤为严重。他说，我出来之前在大陆28年，我什么都没有自由。
这种屠杀一直从32年以前延续到今天，
这种屠杀一直从32年前延续到今日。坦克、机关枪的屠杀是一种屠杀，维稳体制对我们自由的剥夺、对我们的压制亦都是一种屠杀。这种官方的叙事、官方的版本、网络新闻封锁，它亦都是一种屠杀。前天安门学生领袖周封锁是 Clubhouse 上8964房间的发起人。这款总部设在美国的语音聊天社交媒体应用是今年初爆红，但很快一系列触碰到北京红线的话题，引发华语世界的热烈讨论之后，中国政府就将它屏蔽了。周封锁第一次登录 Clubhouse， 这款应用还未有被长的，它始终忘记不到初来到时候那种振奋和新奇。时隔32年，有机会和几千名很多来自中国大陆的听众直接对话，令到他有一种前所未有的重回广场的感觉。
经过这么多年，他们第一次有机会谈这个事情，他们的那种投入啊，无论是这种痛还是当初的那种激动，这个在中国人的生命经历中间都是非常少有的。
周封锁对美国之音说，经历过这么多年，有很多人，特别是场内的人，是第一次有机会去讲这件事，他们的那种投入，不论是那种痛还是当初的那种激动，在这里中国人的生命经历中间都是非常少有的。这种催人泪下的时刻特别之多。32年前的共同经历将海内外一批8970者汇聚在一起，有封崇德、王丹、吴以开希等昔日广场上的学生领袖，亦都有当年中国各地被卷入这场运动的普通市民、公务员、知识分子、工人、中学生。在他们的回忆和讲述中，那场运动的真相和历史的本来面目慢慢地展露。八九的火炬散落在各地，但是好像蜡烛一样还是零星地燃烧。周封锁说，重新集结凝聚，这个亦都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主题。网民 HH 的讲述让他印象格外深刻。1989年6月4日清晨， HH 亲眼目睹了学生从广场撤退期间，坦克追杀到市里面的人的细节。他转述说，坦克追到去6步口之后就是原地打转，在那左转就是向南转的过程中压死人。压死人之后，他们还用枪来扫射。周封锁对美国之音说，这些讲述和之前其他人的回忆高度吻合，亦都同一些学者的研究形成对照。例如在6步口遇难的一名叫做龚纪芳的19岁女学生，她的膊头上有一块很大的枪伤，不是一般子弹留下的，如今看来很有可能就是坦克扫射的结果。 HH 是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有机会讲述这些事，对于很多亲历者来说时间太久了，很多人都忘记了，但他却记得非常真切。周封锁说，当时他和坦克距离得很近，他自己仅仅是因为逃离的时候选择往北，坦克往南，所以就逃离了这一劫。房间的主持人之一流亡德国的记者活动人士苏宇同含泪分享一位天安门母亲的经历。1989年6月4号下午彻夜等候，还未找到个仔的徐玉夫妇来到北京复兴医院。 单车棚外排住长长的队伍，大众正在度围观死难者的尸体。在那里他们看到一份名单，排在第一个的就是他的仔吴向东。
我的儿子在哪个病床，没有人吭声。然后有一个小伙子就说，这个名单上所有的人都已经死了。然后我妈妈当时一下子就昏死过去。
我的仔在那个病床，他高喊着没人发声，一个小伙子，这个名单上的人都已经死了。中国前知名维权律师傅志强从场内参与房间的讨论，他亦都是八九天安门运动的亲历者，广场绝食活动的参与者之一。1989年离开广场的时候，他曾经许下誓言，每年的这一日都要到广场来到凭吊。这个以后的很多年里面，他都这样做了。32年之后，帮蒲志强听到话，一位北大学生从来都没有听讲过六四，亦都不知道五四是一回乜嘢嘅事，佢深感记录历史责任重大。
有些事情该知道的他不知道，一方面是他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那些心里人没有去讲。
蒲志强在房间里面说，有些事情该知道的他不知道，一方面是他的问题，更加重要是我们这些亲历者没有去讲，没有机会去讲，没有功夫去讲，没有胆量去讲，我觉得我需要去讲真话。他说，如果说从六四这么大一场民族悲剧、社会悲剧都没有能够吸取教训，后人都不知道发生过什么事，那个责任我觉得与其说是党的领导，也都跟我们这些人过于相怨、过于犬儒、过于不负责任有关。蒲志强认为，八九一代应该尽自己所能记录历史，将自己的经历原本地呈现出来。他援引新冠疫情期间武汉医生艾芬那句名言作为结语，老子到处吧，可以吧。除了八九一代，来到 Clubhouse 房间也都有不少年轻世代的。当年那场运动爆发时候，有些还是小孩子，有些还未出生。一位来自场内的年轻听众说，最打动我是很多平凡人的分享，这些真实的故事我觉得是最有力的。他说他自己最担心的是八九这样的一场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最后只是变成历史书中一句话，如同十年文革只在教科书被一带而过。他说，我们不知道历史细节，也都没有血肉，但是各位前辈分享往我们的在书刊里面看到一句话，填入了很多真实详细的经历，你们的抗争、你们的反思，我觉得对我们是很有意义的。1983年出生的北京人关晓话，我几乎每日早上都会听 Clubhouse 上的八九六四房这个平台，将亲历者和听众拉得更加近了。天安门运动爆发的时候，关晓仲是一年级的小学生，他至今忘记不到八九年那个晚上听到的枪声，砰砰砰砰砰砰，好像是鞭炮似的打枪声。我当时仲同妈妈一起睡觉，我就问妈妈，到底是什么啊？是不是打紧仗啊？国家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上反复地播放了抗议者打杀解放军的画面，那些烧焦的尸体令到他觉得恐惧。当他向大人提出疑问时，大人总是吓他说，不要再追问那么多了，你要是再多说的话就可能会被人拉的了。事隔32年，来到美国的关晓在 Clubhouse 的房间里面听到天安门亲历者的讲述，那些兄弟间的义气、家人之间的亲情、师生之间的友谊，令他动容。有时候会被人一种错觉的，好像自己站在当年的广场上，每一个人的声音都特别有温度，完全颠覆了以前那种看文字和录影片段去了解六四的感受。他说，我觉得这个运动是很朴实的，甚至是富有人性光辉，就是这种人性光辉正是现在的中国社会所缺少的。几年前陈天石在美国开 Uber 的时候，亦都遇到一位北京来的年轻人。当小伙子得知这位司机大哥是八九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的时候，他留下了两倍车费的小费。落车的时候，他对陈天石说，虽然在国内不能够讲，但哪个亦都没有忘记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周士维在华盛顿报道。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纪念日， 在这个八年建党日来临之前，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要求中国人学好党史，不可以有虚无主义。然而这部党史从中共诞生之日起就充斥着对历史真相的掩盖和扭曲，这些被掩盖和扭曲的真相就包括中共自己的山神被中共当作生日的中共一大召开真正的日子是在1921年的7月23号。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在这里美国之音只是揭示了2021年最新版本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号称简史，去掩盖和扭曲重大历史事件，包括1989、1964文化大革命、反右、三年大饥荒、抗美援朝、抗日和长征等。这些事件随着中国的40年的改革开放，有一些已经被重新认识，有一些依然还是在谎言的掩盖之下，有一些有可能被重新披上谎言。对于1989年6月4号的这一场血腥镇压，以及在此之前的长达50日的学生抗议活动，中国共产党简史称之为政治风波。简史将这一场后来几乎由全民参与的民主运动定性为极少数人煽动的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动。对于6月4号当日的屠杀，简史说中央政治局在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的革命家的支持下，依靠人民于6月4号采取果断措施，一举平息了北京地区的反革命暴乱。简史避而不谈的是中共的果断措施包括了命令人民军队动用坦克和机枪直接对抗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造成无辜民众严重伤亡，为成百上千甚至是上万的中国家庭造成毁灭性的打击的事实。对于这一场在中国之外的地方被称为天安门大屠杀的事件，中国政府非但从未对他的罪行承担过责任进行赔偿，反而一直采取各种的手段试图掩盖真相，强迫那些受害者和亲历者忘记这一段历史。32年前的今晚，中共动用人民的军队屠杀人民，32年后与六四相关的人和事仍然继续遭受到打压。在中国大陆，纪念六四的集体活动几乎是绝迹的，甚至死难者家属的私下祭奠活动也都受到当局监视和干预。在香港，这个曾经是30年中中国唯一能够公开举行集会纪念六四事件的地方，连续2年纪念六四死难者的集会活动被禁止。最近香港当局更加以无牌经营去迫使六四纪念馆关闭。中国共产党从缔造之初就一直在宣扬自己始终将人民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共产党人与中国人民的感情是如水相依和血肉相连，军队是人民的军队。然而1989年六四凌晨，更准确地说是6月3号深夜起，中共命令军队调转枪头直接对准毫无装备和毫无防备的普通市民和学生，几百名数千名学生和市民倒在人民军队的枪口之下。6月3号晚上大约10点钟，中共当局发布紧急通告，宣布戒严部队将会强行清场，并强调如果遇上阻拦，戒严部队可以采取各种自卫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从6月3号深夜10点钟起至到6月4号凌晨，荷枪实弹的军队在坦克和装甲车的武装之下，在北京城大约190多个地段和手无寸铁的学生与市民发生激烈冲突。根据历史文献学者、八九民运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吴仁华的研究，当年中共调集了19支部队，差不多是200000名的军人进驻北京实施戒严，这个其中包括了38军等14个陆军集团军、空降兵第15军、天津警备区的坦克师等。吴仁华当年亲历了中国军队对天安门广场武力清场的全部的过程，他亲眼目睹了中国军人开着坦克当街杀人。他在2019年参与美国之音节目时说，6月4号6点多钟，我和大约3000名的同学撤离到西长安街的六步口， 我哋靠近路边行走，当时有三辆天津警备区第一师嘅坦克发射军用毒气弹，导致北京商学院嘅一名19岁女学生龚己芳因为吸入过多嘅毒气，造成呼吸系统糜烂，后嚟不幸身亡。喺嗰个地方，一辆编号106嘅坦克从后面冲入学生队伍，导致11名学生当场死亡，受伤者更多。人还话，正是这段特殊经历促使他后来成为历史学者，专门研究六四问题，誓言将真相告诸于世人。他目前已经完成了3部关于六四屠杀真相的著作，《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和《六四事件全程实录》。1989年，方正是北京体育学院的大四学生，他就是吴仁华提到的六部口惨案中的伤者之一。那一日，他的双腿遭到坦克剪压。方正对美国之音表示，当时他跟随撤退的天安门广场学生走在西长安街，爆炸的浓烟冲入坦克，他迅速将一个晕倒的女同学在路边护栏上推，自己却来不及躲避。方正話：將佢往前一推，自己就迫於坦克嘅壓迫感啦。時間非常短嘅，我就倒喺地上，然後就感覺好似一個人被壓制嘅感覺。我嗰陣時仲有一啲意識噶，壓倒咗啦，拖喺地下，我整個人好顛簸、震動，然後就跌咗落嚟啦。一直以嚟，中共避重就輕地強調天安門廣場範圍內冇人死亡過，但事實上有唔少人死於天安門廣場。更多的人則死在廣場之外，其中西長安街的木西地、西單路口、天安門廣場南面的天橋、珠市口和前門一帶，以及東長安街的南池子，據說都是死亡人數和流血最多的地方。1989年6月4日早上6時25分，北京國際廣播電台的一則消息是這樣寫的，請記住1989年6月3日這一日，在中國首都北京發生了最害人聽聞的悲劇，成千上萬的群眾，其中大多數是無辜市民，被強行入城的全副武裝士兵殺害，遇害的同胞也都包括我們國際廣播電台的工作人員。士兵揸住坦克戰車，用機關槍向無數試圖阻攔戰車的市民和學生掃射，即使在坦克打開通路之後，士兵仍然繼續不分青紅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開槍射擊，目擊者話有些裝甲車甚至剪死了那些面對反抗的群眾而猶豫不前的步兵。在新聞稿最後，記者寫到，中國國際廣播電台英語部深深地哀悼在這次悲劇中死難的人，並且向我們所有的聽眾呼籲，和我們一起來到譴責這種無恥地踐踏人權和最野蠻的鎮壓人民的行徑。這則80秒的新聞據說是唯一一則披露六四事件以及痛斥中共當局行徑的官方新聞，後來這則新聞的作者被判刑入獄4年。由六四死難者的母親所組成的天安門母親，在六四30周年時收集到202名罹難者的相關資料，顯示罹難者當中年齡最小只有9歲，最大的66歲，這些人當中有小學生、中學生和大學生，有工人、司機、工程師、廚師、音樂家、復員軍人、辦公室工作人員等等。有一個女兒在退看望作喪偶不久，獨自在家裡的母親時在半路上被打死。一名學生在試圖勸解對峙的軍民雙方時被軍官近距離開槍打死。有一些在參加搶救傷員時中彈身亡，有一些在影相的時候被戒嚴士兵開槍打死。六四究竟造成多少人死亡呢？中共至今亦都沒有公開具體死難者名單和傷亡人數，更說不上賠償了。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施陽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